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多伦多复活节游行法轮功获赞誉。2012年4月8日，加拿大多伦多的湖滨复活节游行上，精彩纷呈的花车、军乐队等吸引了当地数万市民观看。法轮功团体连续第五年参加游行，庞大的天国乐团、亮丽的腰鼓队和法船花车备受人们的瞩目和赞誉。
加拿大萨尼奇北部地区宣布法轮大法月。2012年4月10日，加拿大比斯省萨尼奇北部地区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颁发褒奖，宣布2012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颂扬真善人。以下是市长艾里斯·法诺发出的褒奖译文。鉴于法轮大法这一上乘修炼方法给加拿大人民带来身心健康，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日常生活中以真善人为指导，在任何环境下都努力做一个好人，鉴于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为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人们的身体所做出的贡献，因此我艾里斯·法诺、萨尼奇北部地区市长在此宣布2012年5月为萨尼奇北部地区的法轮大法月，颂扬真善人。市长艾里斯·法诺，2012年4月10日。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美国非移民签证申请表增加相关调查活摘器官问题。2011年6月，美国国务院更新了非移民签证申请表 DS-160， 更改的内容包括新增加了6个关于安全和背景信息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曾经直接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或身体组织？该问题属于核查不得入境的理由类问题，也就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申请人通常不能获得签证。强制性非法移植人体器官的问题，近年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被揭露出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是江泽民和中共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手段之一。1999年，江泽民与中共体系相互利用，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运动，导致十多年来众多法轮功学员广泛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以及被其他方式迫害致死等。1999年7月20日，迫害法轮功刚开始时，为了配合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法轮功被中共媒体铺天盖地的谎言抹黑、妖魔化，法轮功学员遭到肆意绑架、关押等迫害。江泽民又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的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打死白打、 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从1999年到2006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开了6次处理涉外宗教问题专门性会议，主要针对法轮功。此外，以中共军队后勤部为首的军队系统层层开动，开动中共建政以来形成的活摘器官系统，开始按照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意愿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达到其肉体上消灭的迫害目的，而贩卖器官也成了军队的生财之路。总后勤部利用军队系统和国家资源，把到北京上访而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和各地被非法拘押的法轮功学员验血编号输入电脑系统，利用军车、军航、专用警备部队、各地军事设施和战备工程作为集中营，统一关押管理，成为国家级的活体器官库。总后勤部统一分配集中营，分管调度、运输、交接、警卫以及核算。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关押、强制处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军事监管人员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担任。中共总参谋部则利用其情报系统，全力阻挡真相向世界传递。各级地方医院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加入活摘器官的行列，形成了以中共中央610和军队医院为主，地方公检法和医院为辅，利用集中营、监狱、劳教所大量关押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牟利的流程。中国与世界上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成为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几乎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 85% 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分。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大规模活摘器官从2003年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到目前为止，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国600多家医院。2006年3月以来，多位证人指证中共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设立秘密集中营，关押数千法轮功学员，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肾脏、肝脏和眼角膜等器官牟利，并私设焚尸炉焚尸灭迹的害人罪恶。据知情人透露，在当时中国有36个类似的集中营。
北京交警揭露，天安门广场自焚由政府一手安排。最近看到明慧网上几篇揭露天安门广场自焚伪案的文章，想到几年前一次到医院去看朋友杨明，聊起法轮功被迫害，说到天安门自焚事件时，杨明说那也是假的。接着杨明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在北京市东城交警大队工作，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大家都很震惊，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交警朋友就告诉杨明，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杨明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得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如此看来，知道自焚内情的人还真不少，特别是公安系统的。其实自焚事件漏洞很多，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些许造假端倪的。一个同事说，那是法轮功吗？那个王什么东一看就假，打坐姿势都不对，我可看过法轮功的人练功，根本不是这个姿势。也有人说，那个烧伤的小女孩不大对头，烧成那样多痛啊，还能想唱歌，编的吧。我们家孩子感冒发烧都没精神，懒得睁眼懒得说话呢。好多人都知道了那是骗局。
千万别迷信权大于法。很多警察对于正义律师们讲述修炼法轮功合法或迫害信仰有罪等不以为然， 认为今天中国谁说了算听谁的，权大于法。然而通过对很多事件的分析后，人们不难发现，所有迷信权大于法而不知退路的人，都在后来的什么时候被法律所知，因为强权之上天理永存。以下选摘几个实例。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在文革期间追随当时的当权派，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他在大权独揽期间肆意迫害，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把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干部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级饭店和其他场合。文革结束，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1977年5月18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5月19日上午，刘传新自杀身亡。2009年2月，由联合国推动的群体灭绝案法庭在柬埔寨首都正式开庭，依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及谋杀罪指控，开始对前波尔布特共产党政权红色高棉的五个高官进行审判。2012年2月3日，联合国战争罪法庭驳回了前红色高棉监狱长康克尤的上诉，并将其原判35年监禁改为无期徒刑。现年69岁的康克尤在审讯中承认，1975年至1979年负责看守 S21 监狱期间，有15000人被他以严刑逼供手段虐待致死。康克尤于2010年被判处35年监禁，但他辩称自己仅仅是执行命令。法庭驳回康克尤上诉的裁定书中说，康克尤是一名令人震惊的凶残人物，理应受到现有的最高的刑罚，并将其改判为无期徒刑。这是一项终审判决，没有上诉的可能。在60多年前的纽伦堡审判中，所有纳粹战犯都曾经用同一理由为自己辩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杀害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法官们充分讨论后认为，纳粹战犯执行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罪恶。法官们以恶法非法的原则驳斥了纳粹的辩护理由，并将包括集中营护士在内的迫害参加者判处了绞刑。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说，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所有执行命令或所谓执法的人，如果所行之事与良知和人性常理相违背，也是在违法。一旦司法形势拨乱反正，其必将面临着相应的惩罚。人做什么都是给自己做，好坏皆有循环报应。眼下，在如何对待法轮功及其修炼者这个与良知碰撞的问题上，愿所有不想失去未来的警戒同胞们明智谋身，良知决断。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温馨餐坊。在台湾高雄市凤山八德路经营欧式餐坊的一对年轻夫妇，吕生才和简佳美，每天开门总是满面笑容迎接客人，男主内女主外，一个掌厨一个招呼客人，生意火热得很。然而六年前这对夫妇的处境可不是这么相敬如宾。吕生才自小对做菜很是热爱，很有天分，六岁开始就喜欢自己做一些小餐点和朋友分享。高中虽然是学机械的，但他20岁时前往瑞士进修饭店管理，23岁就辗转在几间五星级饭店当经理，步步高升。25岁不到就当大餐厅顾问，并在高雄三姓高商兼任讲师，教授餐饮专业。26岁时就拥有自己的一家以意大利面食为主的异国面坊餐厅，27岁时第二家网咖店也成立了。吕生才说，从小我的争斗心就非常强，加上在社会上的小成就，让我的个性变得更高傲自大，对名利积极追求，看待餐饮的事总觉得别人太笨，容不下别人一丝丝的小错误，因此非常容易生气，常常一上班就开始生气，到了下班还在气。年轻的夫妇特别爱赚钱，吕生才一面在五星级饭店兼职，一面经营自己的餐厅，简佳美还在大百货公司当专柜小姐，月绩超过百万元台币。一天简佳美感觉感冒好长时间都没有好，偶尔还会咳血，到大医院检查结果是感染了肺结核病。简佳美的心凉了一大截儿，健康没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吕生才回忆说，他27岁那年几乎是一天24个小时都在生气，也莫名的发生心绞痛，那种痛的感觉就像有人用双手紧紧的把他的心脏拧紧，再狠狠的揍上一拳，非常难受。跑了几次大医院检查也查不出原因，但是心绞痛的频率却越来越高，有两个月一次到天天都发生。吕生才常常在半夜中惊醒，独处时开始思索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他读了大量的心灵丛书，但始终没有满意的答案。有一天吕妈到餐厅来，吕生才看到妈妈很吃惊，哇，妈你气色怎么那么好，红润又有光彩，变化这么大呀。吕妈妈说，我现在练法轮功了，才练一个月左右。生才感触颇多地说，我妈以前身体很差，气色苍白，精神恍惚，太神奇了，法轮功居然让我妈起死回生，我一定要告诉佳美也来练法轮功。有一天在餐厅为了一件事，吕生才非常生气地对太太咆哮，然后心想这下完了，不知又会被骂得多惨。可是佳美居然跟他说，对不起，是我错了。生才很吃惊地说，你别假了。他又说，我真的错了，我向你说对不起，不然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不生气。佳美只是静静地站着让他骂，一句话也不回。吕生才真的傻眼了，我那个气焰高傲的老婆居然会低声下气给我道歉，这简直是奇迹嘛。佳美说，法轮功要我们做好人修心性，我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无理取闹了。这件事情过后，吕生才觉得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太太的个性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转变，如果我也可以面对问题时不生气的话，那我的生活应该会更美好许多吧。就这样他开始认真地读起转法轮了。在转法轮中，吕生才得到了在其他书中找不到的解答，知道了人生真谛，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忍完善自己，做好人，更好的人。修炼法轮大法后，吕生才关掉了网咖，新开了一家欧式餐坊，他的个性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骂员工骂得很凶，自大狂妄，六亲远离，现在可以说是慈眉善目，笑容满面，有耐心爱心又热心，亲朋好友大小事都喜欢来听取他的意见，特别遇到管教小孩的问题就会把小孩带来给他辅导。吕生才说， 我不会强迫小孩一定要怎么做，我会告诉小孩子，你可以这么做，也可以那么做，这么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么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孩子们都喜欢听他的话，也喜欢待在欧式餐房。吕生才心境变了，身体也变好了，心绞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了。欧式餐房的桌椅装潢摆设都是吕生才自己动手做的，太太负责把所有的木材家具油漆上色。奇妙的是，虽然他们不是木工，专业技巧也不完美，但是整个餐厅的氛围却让客人感到非常的温馨。餐厅也请几位工读生，看到老板夫妻修炼法轮功之后变得健康能干，待人处事厚道，他们也都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这个温馨的欧式餐坊更渐渐成为这处高级住宅区人们传颂的佳话。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重庆教师自述遭薄熙来、王立军一伙迫害事实。我叫黎正夏，男，1946年6月1日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家住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市小龙坎高级职业中学退休教师。重庆从2007年11月至2012年3月薄熙来当政期间，薄熙来、王立军、周永康结成死党，残酷迫害无辜的法轮功民众，犯下了滔天罪行。下面把我遭受博王之流残酷迫害的部分事实陈述于此。2008年1月14日下午2点左右，重庆市沙坪坝区610办公室，一个戴肉色眼镜的女负责人及沙区国保警察李红，带领沙区新桥派出所教导员欧李长、政保警察陈林孝、鲁鸿飞、施传正、女片警刘北平等十几个警匪，突然从我住的明凤山中学教职工宿舍后门闯进来。我在床上侧起身子去开中门，李红冲上来，两拳头向我的脑门打来，把我的眼镜打飞，我两眼直冒金星，倒在床上。李红接着把我拖下床，用穿皮鞋的脚朝我的后腰、后背狠命地连踢了三脚，把我左侧肋骨踢断，内脏踢伤。李红等人把我绑架到新桥派出所，指使警察鲁鸿飞审讯。我被打伤了，浑身剧烈疼痛。我说，修炼真善人哪点错了？法轮功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传播，都说法轮功好。我们师父叫人做好人，好人中的好人，难道不对吗？姓张的科长和那个记录员又来提审，说，雷正夏，你这事儿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得好就没什么事儿。他说了半天，我只说了一句，你们还年轻，文革你们没有经历过，那些在文革中制造冤假错案的人下场又怎么样？姓张的只好叫我回监舍。几天后，我的伤势加重，警察迫于无奈，在1月24日晚饭后把我带上脚镣手铐，送到重庆市肿瘤医院做了一次敷衍了事的检查。一名协警在推着我上楼去检查时，听到我叫痛的呻吟，趁过道上没人看见，狠毒地从背后踹了我两脚。当晚我被狱警和协勤押回看守所后，腰、背、腹部疼痛难忍，连续6次上吐下泻，呕吐物呈深褐色，脸色苍白，浑身乏力，站立都非常困难。第二天，也就是1月25日早晨8点过，我眼前突然一黑，一阵昏厥，倒在了牢房的地板上。我被送到肿瘤医院，经医院初步检查，是因为伤势过重导致胃肠急性穿孔，有生命危险，需要马上动手术。还没等到妻子和女儿到场，我就被推进手术室。醒来的时候，发现躺在了重症监护室里，全身插满了各种治疗和监控的管子和导线。 这一天，包括重庆在内的大陆南方，下了一场据说是30年来从未见过的大雪。法轮功千古奇冤啊！我在重庆市肿瘤医院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12天，人瘦得完全脱了形。那年2月7日是农历正月初一，眼看就要过年了。2月6日早晨，我跟妻子和女儿悄悄离开了医院。为了躲避薄熙来、王立军集团及其鹰犬的迫害，我们一家三口流离失所。2009年4月7日晚，我到凤鸣山中学找妻子谈事，被守候在校门口的保卫组长马平发现。我被当地警匪塞进武警号标志的黑色桑塔纳轿车内，随后被区610投入看守所迫害。2009年10月10日，沙区法院开庭，我一再陈述，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我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无罪，给学生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没有错。2010年3月17日，我被强行投入重庆市余都监狱关押，也就是重庆市担子石监狱。狱警派出四个刑事犯对我进行严管包夹迫害，手段包括罚站、不准睡觉等，强行叫我放弃信仰。在中共监狱里，法轮功学员的境遇100%比真正的罪犯恶劣。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集团是把善良无辜的法轮功群众当成微玩犯来对待的。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科学研究见证善恶有报。美国杂志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坏心情产生毒素》的研究报告。报告称，心理实验室中的实验显示，我们的恶念能引起生理上的化学物质变化，在血液中产生一种毒素。当人在正常心态下，向一个装满冰的杯子内吐气时，凝附在玻璃杯上的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质，而当人处于怨恨、暴怒、恐惧、妒忌的心情时，凝聚起的物质便分别显示出不同的颜色。通过化学分析得知，人的负面思想会使人的体液内产生毒素。美国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也曾合作研究了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人的死亡率这一课题。随机抽取7000人进行了长达9年的跟踪调查，统计研究发现，乐于助人、与人相处融洽的人，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明显优于常怀恶意、心胸狭隘、损人利己的人，而后者的死亡率比正常人高出 1.5 到2倍。在不同种族、阶层、健身习惯的人群中，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这些科学研究也从侧面证实了古人对善恶有报的信并不是思想的封闭和愚见，而是那个时代很大一个群体对待生命的根本看法。对善恶有报的信仰也正说明了当时的人的思想是开阔的、开明的。心态的开放传达着生命对未知事物保持的谦卑，因为信的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所以不会随意地用极端的思想去封闭自己的出路，思想境界也很容易摆脱恶念的禁锢。开明的思想产生的效应，自然能够感应到天地之间的和谐，也正如医学古籍中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生命自然健康，自然福寿。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